但以理是一个亡国的俘虏，以色列人亡国了。那他在亡国的期间，他被神标出来，能够在亡国的巴比伦帝国也罢，马代波斯帝国也罢，在被掳人中间，他被标出来，并且成为掌权者。一个亡国的俘虏，他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我们如果读旧约，你就知道，不要讲亡国的俘虏，你卖身为奴啊，那个命运就已经够悲惨了，何况是一个亡国奴呢？但是但以理竟然扭转了他人生的命运，这是非常的奇妙。我们现在来看但以理书的背景。在第一点，我们说到在以色列的历史啊，大家不要忘，以色列，我们上周讲到撒母耳，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谁？扫罗。好，以色列第一个王，这是撒母耳所高立的。那第二个王呢，就是大卫。第三个王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们三个就都是完整的统治了以色列的这一块地。到了所罗门之后，这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分为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就是南国保有两个支派，北国保有十个支派，就是犹大只有两个支派，以色列就十个支派，所以十二个支派就分成两个国家了，一个是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好，那这两个国家各有十九个王啊。你们读第一点就知道，南国从罗波安到西利家有十九个王统治犹大，北国从耶罗波安到何西亚也有十九个王统治北方的以色列，十九加十九是三十八，再加前面三个，所以总共以色列的历史有四十一个王。好，这是数学题目哈。但是呢，他们在这长时期以色列的列王期间呢，他们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那这个得罪神的事啊，非常惹起神的愤怒。我们把第二点我们一同读一读哈。因着好，在耶利米书二章，耶利米在那里说到以色列人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个，他们离弃神这个活水的泉源，然后呢，他们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知道以色列人命运很悲惨，上游啊，源头被切掉了，下游啊，那个池子啊会漏水的。那你想想看，以色列人还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对不对？第一个离弃神这个活水的泉源，然后呢，他们拜偶像，为自己凿了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到了最后，以色列所有的都卖光了，明白？这就是以色列的命运。好，第三，这里说到这些外邦人呢、啊，就是指的亚述和巴比伦，他们毁坏并焚烧圣殿、圣城，并且把这些神的选民、圣民掳到异教拜偶像之地，使圣地荒凉了七十年。好，因此神的选民失去对神所赐美地的享受，不再是在圣地上神国的国民，而在外邦之地做了被掳的人。我们所今天晚上要交通的但以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人物，代表性的人物。好，第四点我们一同来读。但以理原本好，但以理他原本在南国的犹大，在倒数第二个王约雅敬王在位的第三年，他随着神殿中的器皿 一同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因着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在那里，他放胆的拒绝鬼魔的试诱，感谢主，他成了得胜者，他忠心的保守了对神的敬拜和神的见证。好，接着说到但以理，因着他的忠信和得胜，使他，请记得今天晚上这个词出现了好几次，使他有对的地位和角度，请记得把这个画下来，对的地位和角度，以及内在的信能，能以为人解梦，并从神接受异象。好，那什么是对的地位和角度呢？我们后面会慢慢读，你读完整个但以理的特点，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对的地位和角度，以及内在的性能。好，但以理书的作者本人就是但以理，他中心思想，我们一同来读，诸天的掌权，
就是天上之神的掌权，
管理地上整个人类政权，永远的经纶，使基督得以了结旧造，使新造有新生的起头，
并得以打碎
压毁人类政权的极大城，建立
神永远的国。
好，我不再多解释了，这就是但以理书的一个中心思想。简单的说，但以理书啊，有人称但以理书叫做旧约的启示录，他几乎就是把神的心意对人类整个神的经纶完全向我们揭开。那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办法碰到这一面，我们只能碰到这些启示的表皮，因为真的要碰到这一面那要好几场聚会才够，所以今天晚上这一部分不是我们要说的一个重点。好，那因着神但以理是这样的忠信又得胜，神祝福但以理，使他长寿。但以理到底活多大岁数我不知道，但是整个被掳的70年了，但以理都经过了，并且他 到晚年的时候，他还看到这些被掳的归回，所以算来算去，但以理应该有活到90岁以上，有没有活到100岁我不知道。那是但以理他的岁数感谢主，神祝福他，使他长寿，经历了被掳了70年，并且看见巴比伦败亡，然后到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被掳的人得释放，又归回到圣地，重建圣殿和圣城。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大段，说到属灵的预表。那这个属灵的预表，这是我们很特别的，把长子名分中君王职分和美帝的图画，我们重新标出来给弟兄们看一看。那这个就需要鸟看整个以色列人历史书。我想以色列人历史从摩西开始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然后经过旷野，是谁把以色列人带进美地啊？你不要告诉我摩西啊，摩西并没有进去，摩西插了临门一脚，是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美地去。Amen。所以整个约书亚记会描写我们如何取得占有并守住美地的路。Amen。你读一读约书亚记，你就知道最后怎么分地啊，什么都在约书亚记里面很清楚的跟我们陈明出来。好，然后你读一读旧约，发觉从四世纪、路德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这局演说让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他们得了美地之后，如何留在美地上并享受美地。Amen。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书，整个活动的范围都在美地里面。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列王记的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给我们看见更多的人如何留于并享受美地。Amen。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书的部分主要都是停留在美地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把这一段拿出来是什么意思呢？请你看第二段，列王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他是在最高的水平上享受美地。阿们，是不是这样子啊？
对，
你看做王啊，你做一个小地主，跟一个国王比较起来，谁对这个土地的享受多啊？你的就是我的，所以国王啊，享受是不是对美地享受达到最高的水平？所以君王职分跟美地的享受啊，是息息相关的。你说我不要做王啊，不要做王，不要做大王，起码是个小王啊。所以今天你我 要能够让你对基督这块美地达到最高的水平，请记得君王的职分。好，我接下去读，他们预表新约的信徒蒙神拯救，我要享受基督做他们的美地，达到作王的水平。两卷列王记所描绘的图画，详细的记述大卫王之后治理以色列的诸王的这几个东西哈。列王记的性格，我们一同读：性格、存心、爱好、习惯、道德、行动，这几个，这些都是王里面啊非常要命的东西。他的性格、他的存心、他的爱好、他的习惯、他的道德、他的行动。好，这样一幅图画指明这些几个，刚刚这六个词啊，指明说出是我们的所事、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意图，以及我们如何行事为人。这一切都与我们留在基督里，有份于他一切追测不尽之丰富，做我们的享受有极大的关系。 Amen。 你到底做王做得怎么样？ Amen。 我们后天就看马上已过这八年，你看见有人做，你就知道他的道德，他的存心，他的习惯，习惯是不是伸手白的习惯，他的行动，他的爱好，爱珠宝还是爱什么，爱钻戒不知道，你看这些都是一个纣王就暴露出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的国家。现在马上是不是会好就看嘛，很多人都张大眼睛看看你知道这个有一天到底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能不能经得起检验呢？这些都是会暴露出来的。 Amen。 好，那这幅关于以色列的图画结束于一个悲剧，就是说列王虽然被摆在君王职分的蒙福情形里，却对神不忠信，也不妥善的顾到他们的基业，以致失去了美地，并被掳到拜偶像的世界。我们在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上，这对我们应当是严肃的警示和警戒。我们若在以上所提的任何事上错了，就会失去我们享受的基督。阿们。弟兄姊妹，做王不是随随便便做的，做王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考验，经过严格的检验，包括我们的所事、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意图、我们如何行事为人，这一切都要经得起检验的。好，我们再看第二点。第二点是李弟兄在尼希米记讲到这一段生命读经的时候，他前面有一段标语，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信徒照着
他们对基督的追求
和向基督的忠信，对基督的享受有程度上的不同，追求基督最高的成就，在神圣生命里与基督一同
作王。
好，追求基督最高的什么成就，是借着什么洋溢之恩，在神圣生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基督的享受要不要达到最高的成就呢？盼望我们羡慕君王的职分。 Amen。 你不要说哎呀，我这有一点享受基督就很满意了你要知道，你如果对在你身上能够享受那个君王的职分，你对基督的享受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Amen。 好多基督徒虽然做了基督徒，但是我们常常是捧着金饭碗去讨饭，明白？我们活的生活还是蛮可怜的，然后碰到人呢就唉声叹气的，然后跟别人一样怪东怪西的。在这种情形里面，你怎么能叫人家羡慕在你身上那个君王的职分？如果我们愿意在这件事上有操练，求主拔高我们，叫我们生活能够彰显神，能够代表神，有那个君王的职分，我们对基督的享受就是不一样。我自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个君王的职分实在是不一样的，明白？给人看到就在你身上就是一种君尊尊贵，让人觉得羡慕。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福音是很容易出去的， 人家看到我们就羡慕跟我们加在一起，这是君王职分的享受。好，我们再看下 第三点，我们一同读。信徒被仇敌
掳掠，是信徒在享受基督上最大的失败。他们不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也不凭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而活。
这是说到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亡国的背景，他们被掳了，这就是信徒最大的失败。他不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也不凭基督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而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不要沦落到这样的光景呢？阿们。认真说，今天我们所处的整个大环境对我们基督徒而言都是被掳之地，你看看是不是这样。我们整个大环境啊，其实都被仇敌掳掠，仇敌是这个世界的王，我们都在这个王的辖制之下。你如何在被掳之中不受他掳掠，成为得胜者？这就是我们今天追求但以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托付。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但以理的属灵的特点。